所以我哋今日打开我哋一齐思想嘅经文，哥林西书第一章21去到23节，我哋一齐打开之后咧，我哋一齐嚟读一读呢一段21节。从前你们与神隔绝，心思上与他为敌，行为邪恶。但如今他接着他儿子肉身的死，已经使你们与他自己和好了，带你们献在他的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无可指责。只要你们持守信仰，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动摇，离开了你们从前所听见这福音的盼望，这福音也是传给天下一切被造之物的。我保罗在你这福音的仆役，我一齐祷告。真因主，我哋感谢你，因为你自己的话语是宝贵，是奇妙。主，你用你自己的话语去创造天地，你都用你自己的话语去拯救灵魂。我哋回想翻，我哋过往是一个罪人，但因着主你自己的恩典，我哋如今能够系企立喺你嘅面前去读你嘅话语，俾你嘅话语去改变我哋嘅生命。呢个都系完全系主你自己嘅恩典。我哋喺呢一刻，我哋恭敬嘅求主你自己圣灵与我哋同在，愿主你自己嘅话语亲自去向我哋去教导我哋，俾我哋当中有提醒，俾我哋当中有安慰，俾我哋当中有鼓励。我哋咁样祷告，奉嚟主耶稣嘅名字，阿门。好多时候咧，同啲弟兄姊妹一齐分享，特别听到佢哋讲一啲佢哋得救嘅见证嘅时候咧，每一次我都好感动，每一次我都好开心嘅听，即系神喺人生命里面嘅工作。好多弟兄姊妹都讲到咧，佢得救之后咧，即系佢信咗主之后咧，佢嘅生命咧都系有好多唔同方面嘅改变。有啲人话咧，佢信咗主之后咧，佢好深去经历到即系嗰种嘅平安，嗰种嘅喜乐。有啲人咧就话咧，佢信咗主之后咧，佢就唔会再惊死亡噶啦，因为佢知道佢自己有永生嘅确据。有啲人话咧，佢自己信咗主之后咧，佢嘅脾性，佢对人嘅即系嗰种嘅关系咧，都系喺唔同喺不断喺度改变嘅。有些人说呢，他信了主之后呢，他都有开始有了一个很健康的自我形象，他自己呢开始有一个正确的人生方向，有了一些正确的价值观。我们相信呢，这些改变呢全全都是神自己在人生命里面的工作。的确，上帝呢在我们每一个信主得救的人生命里面呢都有在不同的工作的。有啲人喺即係品格上面，有啲人喺脾性上面，有啲人人生观、价值观或者人际关系，神系喺每一个人身上面嘅工作咧，都系唔尽相同嘅。但今日咧，我哋想同大家咧一齐去分享一个喺我哋每一个人身上面咧，神系相同嘅一种嘅工作。呢一种工作咧，对我哋每一个人嚟讲咧，都系一样嘅，都系完全相同嘅。而呢一份嘅工作咧，就是上帝接着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使人和他自己和好的一种工作。那究竟一个人在他信主之前，他和神的关系是怎样呢？在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和神的关系又发生什么的改变呢？这种改变怎么来的呢？而当我们和神就是个关系发生改变的时候，我们又应该是怎样去生活呢？今日咧，我特别想透过头先所读嘅经文咧，一齐系思想下头先我哋所讲嘅几个问题。嗱，我哋一路喺度传讲紧即系哥罗西书嘅即系嗰啲嘅信息。喺二十节嘅里边咧，保罗特别系讲述咗神接住耶稣基督使万有同自己和好。但如今咧喺呢度咧喺21节咧，佢哋将呢个和好嘅呢一个真理咧，系直接去应用喺人信主之后成为基督徒呢一个事情上面。保罗要讲俾信徒听，佢话你哋嘅信主得救，事实上就正正系体现咗神使万有与自己和好呢一个真理。究竟一个人喺佢未信主之前，佢属灵嘅光景系点样呢？我哋睇睇21节，我哋可唔可以再一次嘅读这个21节呢一节？从前你们与上帝隔绝，心思上与他为敌，行为邪恶。唔该，喺21节咧开头嘅时候系讲到从前，呢个系讲到信徒喺未信主悔改之前嘅嗰种嘅光景。喺21节里边咧，保罗系总共有咗三个词句嚟形容人喺未信主之前嗰种同神嘅关系同埋佢生命嘅光景。 第一个是与上帝隔绝，跟住就是心思上面与神为敌，然之后呢就行为邪恶。这三个词句呢都是代表了整个所有堕落的人他们生命的光景。我们逐一来看一看这三个词句。第一个保罗用的词句呢是与神隔绝。与神隔绝的意思呢就是说根本就不属于神，完全是同神没有关系。自此到亚当犯罪之后呢，所有人同神的关系呢都是这一种的关系。那这一种的状况呢不是一种正常的状况，因为不是神起初创造人时候的那种的状况。起初神创造人的时候呢，神同人是一个美好一个很亲密的那种的关系，人可以是面对上帝，可以同上帝去倾偈。但很可惜当始祖犯罪之后呢，人同神的关系呢就破裂了。在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亚当犯了罪之后，他听到神的声音他就躲藏起来，他怕见神。由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在他犯罪那一刻起，人同神的关系就破裂了。这一种的情况呢，用我们现代的名词来讲呢，就是讲人同神 产生了疏离感。这个就是人类犯罪之后第一个后果。一个英国很著名的牧师斯图德牧师呢，他就曾经讲过，他说人犯罪之他说这个是人犯罪之后众多后果里面一个最可怕的一个结果。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神是生命的创造者，唯有在神他才有生命有不朽。神呢是生命的源头和维系者，而认识神和神是有一个亲密的关系，这个就是叫生命。倘若我们人离开了神和神隔住的话呢，这个就是叫无生命，即是说是叫死亡的。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呢特别提到，人和神隔住的光景的时候呢是用了一个字，是死的。人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这里所讲的死呢，不单单是即是不是讲身体上面的死，而是讲人属灵生命的死。当然一个人属灵的生命死亡呢，最终他的物质的身体都会死亡的。在医学里面呢有一种的病叫做肌肉萎缩症。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病。这个病是一个很痛苦的一种的病。这个病呢就是因为肌肉没有办法对大脑而来的信息呢是产生反应而萎缩而来的那种的那类的病。在正常人的身上面呢，大脑呢是透过中枢神经系统呢向那个肌肉呢就发指令，那么肌肉呢就可以运动。但是如果是有这种病的人呢，他可能是因为某种的原因而令到他的神经元细胞退化，又或者肌肉里面呢缺少某些的蛋白质。咁所以大脑里面系发出信号嘅时候呢，系肌肉呢系收唔到。好多神学家呢就用呢一种嘅病呢嚟类比人犯罪之后同神隔住嘅嗰种嘅情况。人犯咗罪破坏咗同神之间嘅关系。所以人同神嘅联系又因此中断咗啦。就好似大脑同肌肉之间嗰种联系中断一样。而联系中断嘅结果呢，就是人属灵的生命和物质生命的完全的死亡。就正如肌肉它失去了和大脑的联系呢，最后都会萎缩而死亡一样。这个就是我们未信主之前第一种属灵的光景，与神隔绝。保罗是用了第二个词句来形容人的光景，是什么呢？就是在心思上面与神为敌。心思这个字就是包括人的思想、行为、意志、感受各个方面的。所以与神为敌呢，即是说在这里是指到人是主动的去抗拒神，去拒绝神，是同神敌对。保罗在这里特别是用这个字呢，是指到人自亚当犯罪以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种与神俱离那种的叛逆神的本性。罗马书第一章讲到，他说人虽然认识神，却不当是神去荣耀他。第三章更加讲到，没有一个明白的，没有一个寻求神的人，没有一个人是愿意去主动去寻求这一位的真神。 或者呢我們會有時會看到有些人呢他很熱衷於不同的宗教，似乎表面來看呢他很尋求神，但事實上他們尋找的不是聖經裡面的真神，因為真正的上帝是只有在耶穌基督裡面才向人啟示的。約翰福音第一章十八節講到，他說從來沒有人見到過神，看見神，只有父懷裡面的獨生子是將神表明出來。所以離開了耶穌基督去尋找真神呢，所尋找到的呢就絕對不是聖經裡面的上帝，絕對不是那位的上帝，只是人世人自己盜賺出來的那種的神明。人不單止不願意去尋求神，更加拒絕神的真理，更加拒絕神的主權。在哥林多前書二章十四節就講到，他人將屬靈的事是當作是預絕。有一次有位姊妹她帶一個微信主的朋友去報道會，她很盼望她的朋友可以能夠信主。那次呢個報道會的講員講得很好，個姊妹很感動，有很多即係一些人決志走在台前決志信主，但那個朋友就沒有決志的。那個報道會完了之後呢，跟住那個朋友呢就那個姊妹呢就問那個朋友啦，他說剛才講完分享的時候呢，你覺得你的感覺怎樣啊？有很多人去決志信主喎，他就想知道即是這一位的朋友他內心裡面那種的感受是怎樣的。但怎知呢，這個朋友卻告訴他聽，他說那些決志出來的人啊真是很可憐的。他們竟然將自己的命運交給一個都不知道存在不存在的上帝，由他去掌管自己。哇，這一番的說話呢令到個姊妹呢很難受。那個朋友他這一種的態度呢確實呢令人一點都不好受。但我回頭想回一下，其實我們每一個基督徒在信主之前，我們拒絕神的生命的，我們拒絕神的生命其實跟他都沒什麼分別的，只不過可能因為我們拒絕的方式或者表達不同的，我們不願意去認識神，我們更加不願意讓他去做我們生命的主。我們覺得接受神就等於是沒有自由，我們的生命個個都是自我中心的，我們只是關心自己的事，我們很盼望按照自己所喜歡的那種生活模式去生活，我們追求的只是自己喜歡的東西。其實這個就是聖經裡面所講的自我中心的生命嘛，跟那個人沒有分別的。這個就是聖經裡面保羅講的人未信主之前第二種的光景，是心思上面與神為敵。第三種的光景是什麼呢？保羅說是行為邪惡，最對人的影響不單止廣泛而且很深遠，不單是令到人和神之間的關係隔絕，心思與神為敵，最更加會影響到一個人在行為上面有偏差。保羅這裡講到人行為邪惡，他這裡不是說所有人呢是做盡壞事，不是這個意思，而是講到人距離神的標準，那種聖潔的標準很遠很遠。或許呢我們按照世人的標準道德水準可能會算是一個好人，一個正人君子，但是按照上帝的標準來看呢，我們仍然相差很遠很遠。有一次有一位的很著名的銀行家，一對夫婦，他們呢就被人去邀請來參加報道會，他原本呢他就不是很想去的，因為他自己又不是很信，但是呢因為邀請他那個呢即是很熱誠，他又即是很難推他的情面，咁呢就跟住去啦。咁坐喺個台下面呢就聽嗰個牧師講道。聽咗冇幾耐就聽到個牧師呢喺個台上面好大聲咁樣去到即係傳講。佢話聖經話世人都犯了罪，虧欠咗上帝嘅榮耀，我哋每一個人一出世我哋就係罪人。嗰時嗰個銀行家呢喺台下面聽到呢啲說話呢，個心裏面就喺度暗笑。你大概都應該不認得我是誰，你知不知道我從來都是潔身自好的，我什麼壞事我都不做的， 你知唔知我间公司一年捐几多钱俾慈善机构啊？哇！佢心里边咧就好，嗰、那个牧师喺上面一路讲，佢下边一路搏。啊！正喺佢哋即系谂喺度搏嘅时候咧，好不忿嘅时候咧，就听到台上面嗰个牧师就讲啦。佢话喺你哋当中有边一个丈夫从来冇呃过自己太太嘅，请你举手咁样。咁佢听完之后咧，就即刻呆住咗啦。佢太太就坐喺隔篱，跟住佢就即系好唔好意思啦。咁我谂住一只眼咧睄佢太太啦，咁样咧睇下佢太太咩反应。点知佢太太咧系帮实佢，咁即系非常之唔好意思。所以佢嗰日咧嗱个手咧就肯定冇举啦，而且喺嗰晚里边咧冇一个人举到手。喺嗰下嗰个银行家讲，佢后屘成为一个基督徒，佢话佢先至系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自己以为所是一个在人的眼里面是一个好人的那些的标准，那些的行为其实离上帝的标准还很远很远。所以圣经说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犯罪得罪神的人，人人都是犯罪都是罪人，我们只有程度的不同而已，是没有本质上面的不同。而罪会堕落的人呢，所带来一个必定的结局就是什么呢？就是死亡。罗马书第六章23节他讲到罪的公价就是死。希伯来书9章24节讲到按照定命人人都要一死，而且死后且有审判。所以死亡是每一个犯罪的人他们的结局，而且将来有一天每一个人都要在神面前呢去面对神，接受公义的审判，与神隔绝，与神为敌，行为邪恶。这个都是反映出我们一个未信主的人，或者一个堕落的人，我们同神的关系是那种敌对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呢，其实人是没有出路的，是前景是一片黑暗的。但是这里呢22节保罗就给我们看到一丝的曙光和出路了。因为上帝亲自的去介入了人的历史，改变了我们的困局，将希望带到了人间。而这个希望呢，就是上帝带给人和上帝之间的关系改变而带来的那种的契机。好不好呢？我们一起来读一读22节。但如今他们接着他儿子，好，唔该晒。嗱，廿二节开头咧讲啦，但如今，即系呢度对比紧头先所讲嘅从前。从前咧，哥罗西人咧，佢哋系同神隔绝为敌嘅，但现在咧，佢哋系同神和好。和好系咩咧？希腊文里边咧有个两个互有相关嘅一个动词，一个咧就系改变，另外有一个更换。呢度两个字咧都系特别系指到一种关系里边嘅改变。从敌意转为友善，从仇敌转为朋友。所以使人和好的意义呢，即是说从前同你不和的人，不和的人同他恢复一种良好的关系，用善意友好和平的新的关系去取代那种两个人之间那种疏离敌意和对抗的关系。所以呢，与使人和好就是将和好的人的态度去改变过来，使他们今后和自己的关系是建立一种新的那种基础，那种关系的上面。是什么能够去促使和好这个关系呢？按正常的人来讲，一个人得罪你，是应该哪个先做主动去和好这个关系，修补这个关系？是应该是那个即是真正得罪人的那个人嘛。他应该是首先承认他自己的错，然后呢向那个被伤害的那个呢是请求宽恕。然后呢由那个宽恕即是伤害那个人呢去被伤害那个人呢去决定去宽恕他。这个才是一个和好关系里面的一个途径嘛。但是上帝同人和好呢却不是这样的。因为他知道人是没有办法靠着自己的能力去跟神和好这一段的关系。 所以上帝就在他在他同人之间那种关系的里面呢，他主动的去同人去和好这一段的关系，他主动的去给人去同自己去和好这个关系。所以是整个和好的这一种的里面呢，其实是神亲自的去带动这一种的和好。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九节呢，他讲到上帝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是上帝自己去动工的，他自己去修补因人的罪而带来的那种的破裂的关系。所以呢，保罗呢在哥林多后书的时候呢，他就劝他的读者，他说求你们同上帝和好。他的意思呢，不是说你们应该是努力的为自己的罪 去弥补一些东西，他而且他是希望什么呢？他是希望你们能够去得到神的恩待，你们去接受神的那种的和好的那种的那种的行动而同神去和好。咁上帝点样去喺基督里面完成和好嘅关系呢？圣经话俾我哋听，基督系接住佢，上帝系接住基督喺十字架上面嗰种死亡，嗰种真真正正嘅死亡，而去成就呢个和好嘅关系。呢、这、一个和好嘅关系所需要一个好沉重、好沉重嘅一个代价，先至可以能够系俾人去同神和好嘅。喺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节咧，上帝讲到，保罗讲到，上帝系透过耶稣基督叫万物同自己和好，万有同自己和好。所以喺二十一节咧，特别咧喺二十二节咧，喺呢个前提之下咧，上帝保罗咧就讲到，上帝咧系透过耶稣基督喺十字架上面成就嘅嘢，系令人同神去和好。咁神同人和好嘅目的系为咩呢？喺廿二节讲到，佢系要把你哋献在佢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无可指责。呢、这个就系神主动同人和好嘅目的噶啦。喺原文嘅里边咧，献喺佢面前呢一个原本系一个法庭嘅用语，即系一个法庭嘅用语啊，就好似一个被告，佢被带到喺法官嘅面前等候宣判一样。而在他面前就是指在神的面前，那些与神和好的信徒，他们能够被带到神的面前。在神面前怎样呢？保罗在这里就用了三个形容词来描述，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无可指责。圣洁呢是指到被分别出来归给神，没有瑕疵呢是指到道德和宗教上面属灵上面的完全，而无可指责呢是指到没有任何可以控诉的错处。所以这三个词呢都是表达了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呢是完全的无罪。这个就是神要同人和好的那种的目的。不讲到这里呢，我们就会问一个问题。究竟保罗在这里讲的呢是指到信徒在神面前是有被称义的地位，定是指到信徒的生命已经在这里发生改变而逐渐步向完全呢？即是究竟保罗在这里讲的人是具有那种的拥有那种称义的地位呢，还是讲的人的生命是成圣的那个过程呢？一般的圣经学者呢，他们都认为保罗这里所讲的是称义，即是说信徒他拥有义人的那种的地位。不过呢，圣经学者呢很多时候呢他都会同时讲到，他说当信徒我们在身份上面在地位上面我们发生改变的时候呢，我们的生命都会有相应的改变的。所以与神和好的信徒呢在耶稣基督里面呢是一个新造的人，他们从前同神的关系是为敌的，但如今呢因着圣灵的重生呢，他们是愿意爱神和信服神。虽然神为人预备了救恩令人可以同神和好，但维持这一段和好的关系，信徒仍然有当尽的责任的。所以是保罗呢在二十三节呢他就讲到人的责任的了。好，我们一起读一读二十三节。只要你们持守信仰，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动摇，离开了你们从前所听过福音的 这福音也是传给天下一切被造之物的。我保罗做了这福音的仆役。这一个持续和好的关系所需要的条件都是信徒当尽的责任。有什么责任呢？保罗首先呢，他就劝勉信徒，他要持守信仰。持守信仰原文的意思呢，就是说留在个信的里面。保罗在这鼓励信徒，他要保持同神和好的关系，最终得着救恩呢，就必须持续的相信。当然这一种的信不单单是头脑里面的信，都包括生命里面那种对神的信。圣经里面的确有讲到信主的人呢，他们有永远的保障，但同时呢都要提到信主的人呢要持守他们的信心，他们在信的里面他们要尽他们的责任。我们常常都会听到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没错，这个是圣经里面就是一个符合圣经的那种的讲法。但是一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人呢，一定都是一个持守信仰的人，因为信心是一个得救的条件，信心呢都是一个得救人的记号。人在得救的事情上面呢，神的恩典和人的信心这两方面的教导都必须要同时去注重的。我们不应该只是注重一方面而忽略了另外一个方面的。如果是只是注重其中一方面的时候呢，就会引带了很多不必要的争论。那些自称为得救的人，他们不能够任意去过那些犯罪的生活。否则的话呢，他就是没有真正的去明白那种得救的意义。保罗在这里的劝勉呢，就将两方面的真理都讲了出来。一方面人的称义是神的恩典，但另外一方面人就必须要尽自己的责任去努力的持守个信仰的。跟住落嚟呢，保罗呢就係用咗另外一个建筑房屋嘅比喻呢嚟鼓励信徒嘅信心要坚定不移嘅。喺呢度呢佢讲到根基稳固同埋坚定不移。呢两个词呢都係用于一个嗰时嗰种建屋或者嗰种结构里面嘅嗰种嘅用字。喺当时哥罗西一带呢就成日都有地震嘅。每一次地震呢，嗰啲根基结构唔牢固嘅嗰啲豆腐渣工程嘅嗰啲嘅屋呢就会冧㗎啦。所以哥罗西人呢好明白间屋呢就一定要有好稳固嘅根基同埋结构。所以保罗喺呢度呢就用一个大家都好明白嘅呢一件嘅事呢嚟鼓励佢哋。佢话你哋嘅信仰呢就必须系有根有基嘅。因为只有咁嘅时候呢，你哋先至可以喺信仰冲击同埋好多嘅异端邪术搅扰嘅时候呢，你哋仍然可以能够站立得稳嘅。一个信徒，一个基督徒嘅信仰，如果想要有根有基呢，就必须具备两方面嘅即係条件。第一，佢必须对真理呢又有整全嘅认识。第二，除咗學習真理之外呢，佢仲要实践信仰。只有全面的去深入去认识圣经真理的人呢，他才能够去分辨错谬。所以教会在历史里面呢一路都很注重全面的教导圣经真理的。在早期的教会，当时的信徒识字的人不多的。所以教会呢就透过教导背诵一些的信经的方式呢，是给那些信徒呢可以全面的去掌握信仰的内容。通常那些信经呢，即是都是用一些很简洁很扼要的文字呢，是将我们信仰的内容去表达出来，是方便给那些信徒呢可以能够去记，可以能够去背诵。而后期呢，教会呢就透过教导一些信仰要你问答这样的形式呢去教导真理，透过问答的形式是帮助信徒可以深入可以全面的去了解真理。现在我们基督徒想学圣经学真理的方法有很多很多的途径，我们比过往任何的时代有更多更容易的，就是比我们可以能够去认识信仰。我们可以在教会里面参加主日学查经班，甚至乎我们可以去神学院去修一个课程，我们更加可以透过网络去认识信仰方面的真理。但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善用珍惜这些资源， 有没有去认识我们的信仰呢？有根有基，除了要认识真理之外呢，还必须要实践的。我们要遵行神的说话。主在福音书里面呢，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呢，他讲到一个在磐石上起屋的这个比喻，你教到遵行神说话的重要。如果一个人听过学过神的说话又去遵行的时候呢，他熟灵的生命就会很扎实。遇到人生的风浪和信仰冲击的时候呢，他就可以站立得稳。在我们窝夫的同工里面呢，有一位同工身体是很健康的。他每一天的侍奉很多很多。但是呢，每一天呢，他都是精力很充沛的。很少见到他病。就算偶然之间呢，他有病呢，都会很快康复。为什么呢？他日日有运动，身体很健康。你们知道我讲哪个的啦。如果不知道可以问办公室。但是其他同工呢，例如我啦，一年呢总会病几次的。而且有时病很长时间才好得翻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很多时候我们同工某些同工的身体呢，只是属于亚健康的状态。平时没事，但遇到侍奉多的时候，累的时候，或是天气转变的时候，就会病。我想信仰都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平时很注重实践神的话语，很注重同神的关系，很注重自己生命的成长的时候，就算遇到人生的风浪，信仰的冲击，我们的信仰都不容易动摇。因为我们的信仰是有根有基的。弟兄姊妹，你的信仰是不是有根有基呢？你对神的话语认识得全不全面，深不深入呢？你有没有实践过神的话语呢？最后保罗呢是劝勉信徒，他是没有离开福音的盼望。保罗这里讲到对要对福音有盼望。究竟保罗讲福音里面的盼望是指什么呢？就是在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二节讲到，他说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分享基业。这个是指到将来耶稣基督在再来的时候，在荣耀的当中，他要在宇宙万有当中居首位的那个时候，我们这些得救与神和好的信徒就能够在新天新地里面永远的是得到荣耀和主同在。这个就是神在福音里面对我们的应许，都是保罗这里所讲福音盼望的东西，是福音里面那种我们应该盼望的东西。为什么保罗要我们不要离开那种盼望呢？不要失去那种盼望呢？因为在今天的教会里面，基督徒很容易失去这种终极的盼望。回顾教会历史，近代的历史，我们看到几十年前福音派的教会还会为了末世论，为了我们将来末世会发生什么的事情在这争拗。许多的基督徒呢，他们不惜为了他们 从圣经里面所推测最迷世的那些差异而纷争而分裂。但相比现在呢，我们大部分的人已经不再争拗了，多数呢是用包容接纳的态度来解决那些分歧。而且呢，在基督徒当中呢，又越来越少去讨论关于主再来的事情了。这一种的转变会不会是意味着我们可能失去了一些很重要很重要的东西，一些对重要真理的关注和兴趣？我们对末世论，对主再来的事，由过去过分强调到不争论，到现在失去了兴趣之道，没什么兴趣去讲去思想。但是保罗讲对主再来的盼望是很重要的，千万千万不要失去。如果今天我们失去了这一份永恒的盼望，我们就只会关注我们眼前的事，今世的事，将我们大部分的时间、精力、金钱、生命的热情去投资在那些今生很短暂的事情上面。我们就会慢慢变到只是关注我们今天吃些什么东西，穿什么东西， 怎样去享受，怎样可以得到更大的成就，怎样去建立自己的安舒窝，这些短暂的事情上面。而这些并不是保罗上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人应该去追求的。如果我们今天没有了这个盼望，我们都很容易去遇到挫折，很容易在挫折的当中去放弃我们的信仰，而变得一尘不起的。在1952年有一个年轻的女士叫查富伦，她这个人呢是一个美国的一个很有是一个游水的很有游水经验的一个游水的健将。有一次她在加州的 外海呢，她的海滩里面呢，她决定呢在那里呢落水，跟着游回去那个美洲的大陆。这个人其实是很犀利的，据说呢他是第一个是来回去游水去跨过英加利海峡的一个女人。所以那次他落水的时候呢，是出发的那天，那天是很多雾而且很冻，他落了水之后呢游下游下呢，他几乎已经是见不到跟着他那些船的了，他就在个海里面不停游不停游不停游，他一路呢是游了差不多15个钟，再都顶不顺了，好累好累，又冻又累，他不知道前面还有几耐才可以到岸，所以他在冰冷的海水里面呢在独立在挣扎，他又怕，所以他就大声地跟后面那些船，虽然他看不到，但是大声地这样讲，他要求船上面那些人呢是将他拉上来，是将我拉上去拉上去，但他听到他就听过了一阵，他就听到他的教练呢在那劝他支持下去支持下去，没几耐就去到陆地了，你就来到岸了，你一定成功的，你一定得的。但是慢慢慢慢他的体力他的情绪已经精疲力竭的，最后他停止了游水，他要被人拉上个船头，而船去到岸边的时候他才知道原来他上水的地方离个岸只有半里而已。第二天他就开了一个质记者会，在个会里面他大致上的意思是这样的，他说我不愿意为我自己找藉口，其实是我自己要求别人是将我拉上去的，但是如果我当时我真的可以看到海岸的时候，我想我一定可以撑下去的。两个月之后他用他自己的行动证明他的说话，是一个很晴朗的日子，他再一次去跳下海，行完了这一段的路。其实对我们基督徒都是一样的，如果我们看不清楚前面的那种目的地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将来要去哪里的时候，没有这种失去这种盼望的时候，当我们人生遇到挫折一遇到困难，我们很容易就放弃了。但如果我们真的长长的是盯住我们人生的终极的那种盼望的时候，我们真的盼望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就算我们人生里面可能会遇到冲击，可能遇到失意，可能遇到困苦，可能遇到疾病，我们仍然有能力是继续去前行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一份永恒的盼望呢？这一种盼望在你的心里面又有几热切呢？你是不是常常盼望主再来呢？你的人生的视野，你的生命的目标，你的生活的优先次序，有几多是反映出你有这一种的盼望呢？过去我们是一个与神为敌的人，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爱，因着神自己的当中的工作，我们如今站在一个与神和好的地位上面，但我们还有前面要行个路，就是我们要持守信仰，我们的信仰要有根有基，还有我们 要有对福音的盼望。我们知道我们要去哪里，我们知道那个是将来我们每一个人荣耀的地方。我们一起祷告。